亲爱的阿爸父神，很感恩你在创世之前就预先拣选了我们。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描述的父神你是怎么样的，你是充满着慈爱，你又是公义的。因你的公义，罪要审判，人死后因着罪要进入火，但因你的慈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你白白的恩典，我们可以得以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原本不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你的义子。当我们有这份救恩的时候，我们要心怀感恩，我们要常常从你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你自己，去认识造物主你，去认识你的护理之功，也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应该按照圣经上所描写的敬拜，你所期望的敬拜来敬拜你。让我们真的是用诗歌，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灵去赞美你的荣耀，去把荣耀归回给你。我们不能有半点私心，半点杂念去夺取你的荣耀。主啊，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很软弱，我们常常无意得罪你，我们有些时候也有自我，就我的肉体存在，所以我们也常常会犯有过犯，我们常常会有生活中或许有谎言，或许有恼怒，或许有各种的邪念。主啊，我真的是求你去怜悯我们，是让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知道靠自己绝对是失败的，唯有靠你我们才有力量去战胜这些罪。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开口。主啊，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赞美诗一样，你必将在你，因为今天已经是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基督的生命不去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有祸。就像主说，你们不能警醒骗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经常是看人的话，我们会有无穷的比较，无数的增进在里面。如果我们去仰望主的时候，我们会有力量，我们会放弃我们自己想要的，去寻找神想给我们需要的。主，今天是中国的清明节的时间，求你带领保守那些不能来到或者去尊敬祖先的一些活动的弟兄姐妹，求你的灵加固他们，当他们在他们亲人中去荣耀你，让他们站立得住。也求你保守带领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颂赞敬拜你，保守主日学的孩子们、老师们在那边同样站立得住，用你的话语去喂养。主也求你去高抹今天的讲者张大牧师，求你带领他按照你的旨意，按你的正义去分解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听者可以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是谦卑的主面前来聆听，透过牧师的话语来讲道，来寻找神你的旨意。让我们一同将颂赞荣耀归回给你。我以上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罗马书15:54-33，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 充足了出发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
能把我的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意神所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祀，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所以被造成的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所发达的。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记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甚至坐从耶路撒冷直到底地地谷，到处传来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最心向往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我到耶路撒冷去奉献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送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不但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
我也找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来出去。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顺从的人，也叫我们为耶和华的仇敌献上和蒙圣徒接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一同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同在。
阿门。读经完毕。接下来是诗班献唱的时间。今天诗班给我们献唱的赞美诗是数算主恩。
Yeah.
讲那么多书啊，然后啊，所以一次要把这一次要把这么多内容啊，所以比较多。好，没关系，我肯定不能讲那么多啊，讲那么多可能我们听完大家都不要回家了哈。好，感谢主啊，因为那个我呢，可以说这半个多月呢，可以说有时候呢我在完成一些穿越的工作啊，因为我从这个现代化的这个中国啊，是就有市场经济的这种社会主义。然后直接穿到了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又穿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然后再回来，带着这走来走去，看到了上帝，确实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是很庞大的，这个世界的系统也是很厉害，那么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非常的丰富，但也让自己能够走一走看一看，真的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心存谦卑，要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这个世界，你个人跟这个世界的系统来列无法去对抗。所以呢，感谢主，尤其我特别印象很深刻的，本来在台湾那个101面前看到大有法轮功人在那边，谁知道我一突然发现他们吵起来打起来的感觉，因为有另外一批人呢举着五星红旗在那里高喊要把法轮功人赶出台湾，所以他们有另外一批人在那里很爱国的一些台湾人。在那里专门跟着法轮功师站在门对面那里，两帮人在不同的，一个用喇叭，一个用音响，离声音大，我比你声音更大，就在那里彼此的对抗。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系统，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容许很多东西的存在，确实对他的子民，我常常在想，这些东西我要学什么？我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应该怎么去思想这些东西？所以呢，那我自己会感觉到，确实台湾他把这个中国传统的东西，把这个现代化的东西，把这个儒教、道教、佛教，甚至基督教，在台湾都可以自由的发展。然后在那里看到，真的我自己有意的住在那个民宿里面，晚上一个人走在台湾那个街头上，我再体会一下1949年以前的那个中华民国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好像有一点，但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就看到什么呢？上帝在每个地方的作为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让自己能够明白，哇，这个真的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所以我跟一些台湾人交流，他们说台湾就是什么，他们认为台湾确实保存了中国最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呢，他们存留的非常好，但是台湾也是太自由了，他们认为对所谓的人性的过分的尊重导致了一些道德的沦丧和堕落，但是那些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中华民国的那些中心人士呢，他们又觉得哦，这些男人们比较古板，比较什么，比较没有乐趣，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持这个儒道佛的那些传统文化，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要保持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就是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他都成长起来的那个经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就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是什么呢？但是在基督里面不一样，你走到哪里哦，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你就发现大家有共同的一些东西。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对基督保罗来说，虽然他没有到过罗马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因着基督的缘故，他能够跟罗马人怎么样呢，人人能够有在灵里的相交，你知道吗？在一个没有上帝信仰的这样的人群里面，他们的文明再高，他们的修养再好，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变成了，就确实我承认他们彼此之间，陌生跟陌生之间，他们可以很友好的打招呼，确实你问一个路，确实他可以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这些第一步的这个浅层次的关系呢，确实很文明，确实很礼貌，确实很有修养，这是好事情。但是他们发现另外一个特点，就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现代的非基督教文化文明里面所带出来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肤浅的，很肤浅的，大家不敢真正的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呢就变得在这个文明礼貌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里面，在浅层次交往里面就是感到很舒服，感觉你还是不错的，这个国家整个社会风气文明确实比一些地方要好。但是呢这种人类所谓的文明造就到一个境界是什么叫境界呢，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是不敢真正去敞开自己的心怀，所以这个就是宗教所带来的假冒伪善确实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东西是很客观存在的。那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一样，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为主的缘故，因为真理它是要不断的晋升，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大家是在信仰的里面，如果当然这个要取决于你对信仰的领受，如果你对信仰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产生一个绝对的一个明白和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完全存在你身上，耶稣就是一个绝对赦免的神，这个时候呢你得胜的人与你失败的人在基督里边人人可以敞开，为什么呢？因为你敞开了，你得胜了，别人也不会高看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上头做成的，是把荣耀归给什么？那位在我们生命中做完的掌管我们生命那位救主。那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不会有人轻看你，为什么不会轻看你呢？因为人的本性依靠自己一定是失败的，人是完全堕落的那个本性，所以呢但是我们就要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叫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就是完全赦免，没有任何的计较，没有任何的不饶恕。所以这个时候使得你呢就在基督里面大家就能够敞开心怀，能够彼此的在真道上彼此的造就，这个时候也不在乎说我的情面你的情面，那我们可能因为当然对真理的认识有不同，会产生彼此的一些误解和伤害，会产生一些彼此的一些猜疑，这个都没有关系，要给时间，因为毕竟是人。但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保罗呢，我们上个节目就讲到了，我们已经讲到什么？从引言到主题已经讲到什么？讲到应征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这是五章到十章呢，已经讲应征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把这还是放在保罗外邦的使徒里面，我们还是把它放在应征的生活里面呢？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讲了，因为在应征生活里面，保罗讲到了面对了八种人，那么面对的八种人呢？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是十二章这里看到的，我们面对上帝，这是一个基督徒，当你重生得救之后，基督徒第一个正确面对上帝，这就是基督徒每天灵修生活，每天跟上帝面对面的关系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是一切的源头，所以呢跟上帝的关系正确了，第二个我们面对自己，一个正确面对上帝的人他就能够正确面对自己，否则你面对自己是错误的，所以只有正确的面对上帝就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面对众人，就是他人，上帝，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那我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得很好，明白上帝的他的属性，明白上帝的心意，才明白自己的本相，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明白自己之后，我们还正确的认识他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正确的看待他人，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自私的角度，因为人太主观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其实无论你是谁，如果人不从上帝的眼光看别人，你一定是主观的，一定是有自己的个人倾向性，个人的喜好，或者有个人的自私的目的去看别人，这个时候你就很麻烦，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好，我们面对众人当然我们还要诉求到什么，就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你要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所面对的。好，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呢？大家基督中是面对仇敌，这个是比较开始进入挑战的，进入挑战性的，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仇人，这是第五个概念。那么第六个概念呢，就是第六个这项是面对掌权者，面对当权者，这种我们也看到了在罗马书因为这个生活里面的第六种人。那我们也看到了面对掌第七种人呢，我们是面对什么呢？这个我们这当然面对当权者我们有两种态度啊，一个是顺服当权者，第二呢不惧怕当权者，这是两个要平衡的，我们要顺服当权者，只要没有违背信仰原则的，没有跟我们信仰冲突的，我们都应该顺服，相反如果当权者就我们违背信仰的事情，我们不惧怕，我们不反抗，但我们也 不顺从，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还是可以一般那个干强壮壮的，第二个没有心存谦卑，对当权者有恭敬的态度，却有勇敢的持守真理的心，顺从真理，这是一个基督徒在面对这两个方面。那最后一种呢，当然就基督徒面对软弱的弟兄，这个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十四章所解决的，就我们怎么面对那软弱的弟兄姐妹呢？这个当时我们讲的很详细，十四章整个保罗用一章来讲，在教会里面心灵软弱的里面要接纳，包括我们什么那些自以为刚强的人，总是居高临下的，总是在那里，或许你是刚强的弟兄，然而你人要心存谦卑的去服侍你软弱的弟兄姐妹。好，这是第七种人。但第八种呢，我们要叫第八种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十四章里面讲的比较多关于第七种人。第八种人是什么呢？我们要面对不坚固的人，不坚固的肯定比那软弱人稍微厉害一点，确实有些弟兄姐妹信了主了，确实他们犯罪跌倒了，那又怎么样？这个我们也花了一次来讲。当然教会不能没有立场，教会不能没有任何的反应，教会应该有反应。对不坚固的人，他们确实在某些，特别比如说，特别是有些今天会讲那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在某些事情会反反复复的。特别大家有机会将来我今年一年就可能是不是要再去西藏一趟的原因呢，就是你要跟藏族的基督徒去交往，我觉得很难。藏族的基督徒他，你要根据他们一些言行举止来判断，你很难相信他那样的怀疑到底有没有得救。为什么他们好像信主了，但是在某个方面他们的这个行为操守是反复的，反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感觉到真的比你一般的不信主的人好像表现的行为还要恶劣。但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个民族的背景，不了解他宗教的背景的话呢，你就很难跟他们交往，你的关系很快就崩掉，很快就崩掉。什么原因呢？因为一些特别的人，特别的民族，比如说在教组里面遇到一些，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孩子，他也有什么有自闭症的，有些特别的软弱的方面的疾病，或者一种心理的疾病，或者是一种身体的疾病中呢，那也会导致他的在某些方面不坚固。不坚固什么概念呢？就是确实有点好像违反原则。这些东西怎么办？对基督徒来说最难的在这一方面。一方面你要告诉他，要明白他确实是违反原则，但是违反原则的东西，你所带的态度什么呢？仍然是百分之百的接纳的态度，你是爱他，接纳他，怎么来帮助他能够回转过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我想这是我们当时做了一次的一个分享，今天呢可能我就不能再讲了。那么呢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我们要面对什么呢？我们当时大家注意，我们跳过了一段经文，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跳过哪一段经文呢？跳过了，我们说前面呢，就这个讲了，就是说为人法则，为人法则就讲到了基督徒面对八种人。我们讲讲这个行事为人，那为人八点，可以说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十三节都讲，就是说为人八点，我们怎么去为人，怎么与人交往。当然我们为人呢，第一个是有位格的上帝，我们把它人格化的话，我们跟上帝交往，跟自己交往，跟他人交往。那当然里面有可能特别的人，一些人群。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叫行事法则。行事法则在哪里呢？这个我刚跳过去了，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节。这是我们当初跳过去没有讲的，我们要回头来把它捡起来，因为圣经是不可增加不可减少啊，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四节经文给忘记。我们把它叫基督徒的行事准则，我们叫行事为人。所以前面我说基督徒为人八点，讲到了跟八种人的关系，怎么建立正确的跟八种人有正确的关系。那这里要回答呢，基督徒的行事八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上我们基督徒行事的准则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的，这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罗马书13章十一到十四节，来，我们找到一起读，来，预备，起，
在
你们记，
建立就是要遵守
好，感谢主啊。所以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行事的法则，就在这个世上你面对不同的人，但是在形式上你必须遵守这一段很重要的一个法则。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呢保罗在讲的时候，他也是什么呢，也是再次的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得救的这个救恩的讯息。说因为我们得救比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一边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基督是有盼望的，基督是什么，一定是盼望什么，基督的再来，基督完全的救赎，基督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完美的那个基督再来的那个新的天堂。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确实他面对我们的世界还没有面对黑暗的，就是基督徒不知心的诅咒，我们没有面对问题，所以黑夜也已经了，将近黑夜已深，白昼接近。什么什么的，所以保罗也承认我们什么呢，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基督徒处在什么叫黎明前的什么黑暗。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并不是让我们唱赞歌，所以基督徒不是这个世界抱着什么一个幻想啊。目前我们国家当然我们学校嘛叫和谐社会，大家能够在这个和谐社会里面过一个小康生活。其实台湾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早已进入小康生活了，我们的国家好像比较和谐，这个地区很和谐，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他们仍然明白这个世界还是不安定的。记不记得我记得我从台北回来的第二天，结果大家看到一个报道说什么，就在台北的一个什么一个妈妈带着四岁多的孩子怎么样呢，结果呢突然就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那个人跟他没任何认识关系，结果一把刀就把那孩子头跟身子马上分离了，就是那个母亲那个自己的母亲亲身看到自亲眼看到自己的四岁多的孩子怎么样呢，突然一瞬间脑袋跟身体就分离了。所以呢你看到吗，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妈妈就在那一瞬间真的是呼天抢地，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呢，所以台湾又在讨论到底该不该恢复死刑啊？他说这样的人就应该判死刑。那台湾我们知道他是受这个欧美的法系的影响，对吧，他是废除死刑，他不接受死刑的。所以现在有一派就说不行，台湾要重新思考是不是过分的宽松了而实行死刑。所以看到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国家里面，不同的国家地区里面，这里面的人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所以人所有的问题就在一个，你说这个世界整体来说他的国家整体上的分歧是不错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比较宽松的，在那边很少遇到什么明显的就是欺骗你的一些欺诈行为，但是人一个人的罪行在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冒出来。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每个基督徒在真正盼望中，我们是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不能对我们不要这个世界抱有幻想，我们不是说某个国家现在哇文明程度很高了，无论中国努力实现那个和谐社会，或者是什么在小康世界里面人权得到足够尊重的这个国度里面，是不是就安然无虞了呢？无虞了呢？没有用的，也是充满着危机，充满着甚至你不知道的，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在你身边就发生了，甚至就跟你有关系。所以呢，在这里保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什么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看到没有？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戴上光明的兵器。那我们要想戴上光明的兵器的一个想到他讲了，讲到了几个不要。我们在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呢，大家知道很伟大的初代教父啊，奥古斯丁，就是因为这个经文悔改信主的。所以奥古斯丁就是在半夜，神灵透过他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告诉他一句话，说 你拿起，你要拿起圣经来读，拿起圣经来读。所以他半夜突然圣灵就不断的催促他，在他里面说你要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就他不拿起来读，那也根本不能睡觉。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拿起来，半夜起来就打开圣经，你知道吗？因为他的老母亲是基督徒，虔诚的，当然是天主教啊，天主教徒啊，那时候还没有分开的那个基督教跟天主教，所以他的母亲常常为这个儿子流泪祷告，送一本圣经给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一直把这本圣经放在自己的那个书房的那个重要的位置，因为他很尊敬母亲，但是就是不看圣经。所以后来他一个朋友路过他的书房，看到奥古斯丁，说你也看圣经啊？哦，我不看的，我从来不看的。他觉得看圣经有点丢人呐、啊，我相信我不看这本圣经的，结果是我母亲送给我的，我来尊重我的母亲，把它放在这里而已。所以那个朋友就说了一句说，有机会你可以拿起来读。所以走这句话走啊，就走了。所以奥古斯丁在那天晚上圣经就很奇妙的工作。结果呢，奥古斯丁从床上翻起来，点起灯就读，打开圣经，谁知道一读就读上就读罗马书第十四章的这个11节到14节。就一读完这种经文呢，他甚至得到什么呢？因为奥古斯丁正好这他们呢，他说对着说行之为人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厌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结果奥古斯丁突然看到这段经文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罪。自己是一个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欢宴醉酒的人，好色邪荡的人，是一个尊敬嫉妒的人。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但当时是一个名人，但是他也确实自己觉得什么，自己在各个方面在堕落。那在堕落当中都觉得自己的良心上没有办法去有平安，所以他自己也觉得人生走到一个不知道往哪走的一个地步。上帝却借着那个基督的朋友说拿起来读，圣经就开始使用这个他的儿女的一句话，就开始呢在他里面工作。哎，他拿起圣经来就在这里说呢，就开始奥古斯丁突然看到这段经文，就跪在自己的那个书房里面，就认罪悔改，接受这基督徒他的救赎。我们知道后来奥古斯丁对整个的初代教会的影响，特别到被，特别是后来他写的给很多的神学著作，一直影响到现在，包括很多的后来应称义的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们，都是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那奥古斯丁对人类论，特别是对罪恶论的论述，那就更加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的神学里面，如果你没有知道奥古斯丁对圣经里面，当然不是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圣经所总结对人类论的那个总结那个描述，没有能够超越。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他是对人性的一个完全堕落的一个描述，非常到位。所以你看到呢，请大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确实我们之所以会受到魔鬼的引诱，我们之所以会犯罪跌倒，不要把理由推给撒旦，不要把理由推给世界，不要把理由推给什么你周围的某个人引诱你的。其实上帝借着这些东西来引诱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跌倒了，就证明什么？在之前你的心已经有了问题，你就必须要经历一次上帝对你的管教了。因为上帝知道你的本相，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在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上帝容许一些试探领导我们，其实来检验我们，我们是刚强还是软弱的。我们是常常是什么呢？这里面说的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大家注意了，基督徒的每一次试探当中，都是我们的内心已经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然后那个撒旦试探对你才有意义，然后你跌倒了，你就明白不是撒旦先引诱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肉体已经在发动，你的 肉体的私欲已经在安排当中，不过上帝就你自己都不知道，说你自欺了。我可以举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那天我带我老三，单独带老三去香港的时候，在动车上面，我跟我的女儿讲圣经故事，在我用的火箭一个多小时嘛，然后我不想他跑来跑去嘛，他就坐在我的腿上，他说哎戴林，那我说戴林讲故事，我们讲个圣经故事，讲什么故事？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要讲骡子说话的故事。我说骡子没有吧？你应该说什么是驴说话，对不对？是的。那我就跟他讲了巴兰那故事。那当时他就问了，我就讲，我说但是神跟巴兰说什么？说巴勒非利士人的王巴勒来邀请去咒诅以色列人，你不可以跟他去，你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巴勒好吧，我不去。结果巴勒呢请了第一批人来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他说我不去。为什么呢？耶和华上帝告诉我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他说哎呀，那当时我们的王请你，他说了一句话，说巴勒就是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咒诅以色列人。好了，这句话透露一个什么信息呢？他的肉体的私欲已经表现出来了。什么概念？他就把他国的一半给我都不去，这里他信我什么？超过一半的国给你，你去不去？果断不了，巴勒就收到一个信息，就又请了让更尊贵的人、更多的礼物去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巴兰说了一句什么呢？他说：“你们今晚在这里住宿，我再去祷告一下耶和华神，看他有什么说话。”哎，这个时候很奇怪。结果神说你去吧，所以很多弟兄们看到这个地方很矛盾。前面地方什么呢？神说你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到现在又说什么呢？你去吧，只是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这里的经文什么呢？这里的经文还有点出外方案，很多弟兄们领受者都碰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一方面神已经说你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又说什么呢？巴勒说好，你们今夜且在这里住宿，我在祷告是神耶和华神，看看他有什么新的说话没有。结果神说你去吧，是不是神是不是说话前后矛盾呢？神改变他的心意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这里所表现什么呢？为什么神又说你去吧？后来也证明了什么？巴兰，你看巴兰去，就确实上就神竟然在路上用天使拦住他的路，导致那个驴子都不能往前走，他是打那个驴子，就驴子被迫好像说话，他说其实我不能往前走吗？后来这个天使就显现出来了，就前面有天使神使者拦住他前面的道路了，驴子说话，然后巴兰没有回去呢？巴兰仍然没有回去，他仍然去巴勒的地方去了。我们看到没有，这里面这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哪里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巴兰他已经什么，他已经什么，神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假先知，而且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追求世界的人，他是一个贪心的人，他是一个贪恋巴勒所给他的那些财富、那些地位、那些身份，他去了。所以怎么那时候神说你去吧，其实不是说神改变他开始说你不可以去的这个原则，什么呢？神知道他的心情吗？已经去了，明白吗？所以他们神知道他已经贪念，所以呢神就任凭他去了。这里是神任凭他去的，你去吧，你要去就去吧，因为你已经决定去了。当然因为他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的儿女，神有时候也会容许你犯罪，但是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过为此跌倒，你无法明白圣经的真理。就像彼得在跌倒之前，主已经预言他说你要惊叫一天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不认为我不会的，我就是为你死，我怎么可能不认你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心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很骄傲，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胜过那个罪恶，或者我们 口天一下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他一定会保守我的，没错，上帝肯定可以保守你。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啊，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心发出来的。所以当然神的爱你是有有盼望的，哪怕你被神管教也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知道你的德行。我们今天 看你的德行什么意思呢？就神都是他的儿女，他会容许某些事情领导你，来检验一下你，明白你的信心到底是刚强软弱。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确实我们在没有受到试探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对的事情，做好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你不可以什么？所以这里面什么呢？我喜欢这位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知道吗？基督徒的跌倒，你不要把责任归给撒旦啊！哎呦，撒旦你有我啊！我真的不应该啊！主啊，我要悔改啊！要不是那个人给我一个引诱，要不是他给我这个事情，我就不会犯这个罪。这都是借口，不是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是什么？其实你在受试探之前，在撒旦试探你之前，大家会想到你后来跌倒的情况啊，那个跌倒的结果只证明什么呢？只证明在撒旦引诱你之前，你已经为你的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了。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明白吗？不是说因为我本来是刚强壮胆的，我很刚强，这不因为撒旦引诱我，后来我犯罪跌倒了。所以第一责任是谁啊？是魔鬼撒旦。后面有人写一个笑话，撒旦有一次现在在天堂，在天堂那个门口啊，角落里面在哭啊，说为什么你哭呢？他说很冤枉啊。怎么冤枉呢？很多你们基督徒犯罪跌倒都说是我的责任，其实有的并非他自己跌倒的，跟我无关的，就是我引诱他一下一下吧，那真的责任也不在我，我确实引诱他们，但问题是他们确实本来就要跌倒，所以变成了撒旦都有冤屈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有时候呢，老是把这个犯罪跌倒的这个第一责任呢，推给了魔鬼撒旦，推给了世界，推给了别人，却真正明白你犯罪跌倒的第一责任一定是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为肉体安排去放纵什么私欲了，所以才会有撒旦的试探，才有这世界的引诱，所以你就跌倒了。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会不要再推卸责任。所以在这个基督的行事法则里面呢，你一定要什么？行事不言，像行在白昼，不要再欢宴醉酒，不要再告诉邪诈，不可尊敬什么嫉妒。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大家知道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中讲到了属灵的全副什么军装，这个但是我们孩子们背的七大装备，大家能不能记得这个七个装备？能不能记得？我们三个字来概括的，大家还能不能记得？基督的七大装备是哪七大装备？首先是什么？我们叫什么叫公义什么？叫真理的什么腰带？叫真理带，大家就要知道啊，这个爆发力是在腰部来的啊，所以要真理的带子束腰。第二呢，公义镜，公义的护心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救恩的头盔，要常常带上。这第三个装备，救恩的头盔。第四个，信德当做什么
盾牌？
这第四个装备。要面对的恶的一切的火箭，这是以守为攻。这第四个，第五个，福音的什么鞋子？所以你要穿在脚上，走到哪里能够带着福音，对你的人生也有很好的一个保全。第六个呢，圣灵的什么宝剑？就是真理的那个圣灵，来用真理来为神征战。所以耶稣基督常常用真理来征战，圣灵的宝剑。第七个呢，祷告的手机，我们要祷告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无线网络，那个无线网络是完全免费，而且不受时空限制的，随时你跟上帝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现在，因为现在人人都有部手机，对不对？还有没手机你就不能过了啊，腾讯。所以我就给大家祷告机， 这个是七个属灵装备，要带那些光明的兵器，你就心里为了要端正好像一个白昼，然后那个不三个不可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登顶嫉妒，不可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什么私欲。所以基督徒要注意，你得胜了，感谢主，神在保守你，因为你真的失败了，无条件的在上帝面前去认罪悔改，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不要去挣扎，不要去推脱，更不要去为自己去找借口。我们人犯错误，总是首先把责任往外推，总是推给别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好，今天我们就把新主方案，我们很快讲一讲什么关于对外邦人的使徒呢，我们说保罗，我们快点的过程呢，保罗他作为他的基督的仆役，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15章14到33节里面呢，他把事工作为从神而来的恩典的礼物，他是把事工啊看为是从神而来的恩典的礼物，不是认为我与神同工之后我有功劳。所以保罗历来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定他担惊的什么本分而已。这个要注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事工里面以事工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特别小心，我们往高举某些属灵事工，过于下面他自己的心意和作为，这时候你就会偷窃上帝的荣耀。哎，你偷窃上帝荣耀带来的就是自我骄傲，一个人的骄傲，一个机构的骄傲，一般人的骄傲，这就变成一个上帝国度的一个阻挡。所以呢，就是来带领，然后呢，他什么？他以传福音为中心，看为神圣的工作。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所看的成就，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成就，一定要有自己的，就特别是男人说，你要有事业的一个基础，男人看到你真正的成功在哪里，我们这样就叫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世界上整个的明星效应，对不对？政治界有政治界的明星，文艺界有文艺界的明星，体育界有体育界的什么明星，这个世界就不停的造星运动，不断的造星运动，就是一轮一轮的来，甚至他们叫宗教明星，再到里面到基督教的明星。所以这个常常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危机的东西，就是呢，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狠狠的批驳了什么教会里的造星运动？什么呢？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法的，我属基督的。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基督跟保罗跟彼得跟亚波罗平等，那你要命了。你这种心态也是错误的，哪怕你说我属基督的，那个时候也要面对一个悔改的问题。为什么悔改问题？因为我们本来所有的都属基督的，真正被耶稣基督所买回来就属基督的，不是只有你们属基督的。你把基督、保罗、彼得、基法这些人跟那个什么亚波罗完全平等的在一起比较，你本身就贬低了基督的他的位格。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真正的成功是什么？传福音，与神同工。无论你怎么样，虽然很多阿米念主义的神学观批驳改革中的这个具定论，认为是反宣教的，是不支持传福音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要明白，对于基督徒来说，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你领受了一个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那你一定仍然是一个日行传福音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明白，你是本来你真的是完全不配的人，完全是上帝的圣灵在你里面什么做着奇妙的工作，透过福音的工作，所以你自信的传福音，只是把主所要拣选的人从万人中把它选召出来。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拣选的是谁，上帝预定的就是谁，所以你要为主就发出他的声音，有主的人会听主的声音，而不是你传福音有什么功劳。我们要避免另外一个环节，所以有的日行传福音，他认为这个是
增加上帝的那个拯救灵魂的那个机会，让一点得救提供了更多的途径而已，这不是的。那传福音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方法，神使用他的儿女们去传福音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预定的，你应该传福音。啊，那个是主的羊，他就会回来信主；那不是主的羊，他也没有办法。你只是尽你的本分，你只是把结果交托给什么？那个按公义审判的主，你知道吗？传福音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有不同动机啊，很多人基督徒传福音们，就是这次我在台湾有一个神学教授啊，一个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现在的基督化教育很多人都被什么被误导什么呢？被笛卡尔的哲学思想、神学思哲学思想所影响，叫我思故我在。所以现在这个潮流影响到了学术界，影响到了宗教界，甚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都所有的基督徒都被这个误导什么呢？我思故我在。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的，我思故我在什么呢？我一定是努力传福音的，我才能够增加上帝国度的人口，我才能够拓展上帝的国度。那我传福音果效很大，哇，觉得好棒，上帝真的伟大。就我传福音，还有很多人不信主，还是不是我有问题？但你永远有问题，但问题是你把焦点放在你身上，人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思故我在。你以为你会思想，你认为你还能够考察你自己传福音的果效，本身就是骄傲的，因为你还会思想。但是你说人类一思想，我们以前有个哲学家讲了一句话，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发笑，什么呢？就是诗篇第二篇说的，是那君王一起起来称赞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神嗤笑他们。基督徒你知道吗？跟这个笛卡尔的这个哲学思潮啊，就是我思故我在，你知道吗？这个什么呢？我一定要考名校，我是基督徒还不够，我一定要考基督教的名校。因为什么呢？他觉得人类一听的思想的话，就觉得人类就愚蠢了，他人类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其实是错误的概念。爱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真的不要，你们要休息，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要休息。我再说，你们要休息，什么意思？传福音也是如此，得尽你的本分去传福音，传纯正的福音，传真正的福音。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三千人悔改，荣耀归给神，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什么？假传的福音用石头把他什么打死了，人人荣耀归给神，神人人做他的工作。我想这两个大家应该，一个彼得，一个什么斯蒂凡，对不对？都在初代教会，一个人讲到三千人悔改，一个人讲了福音，结果用石头把他被用石头什么打死了，看起来毫无果效。没关系，不要自己思考，自己一思考，哎呦，彼得伟大哦，哎呦，斯蒂凡死得好惨哦，哎呦，斯蒂凡不应该用那么严厉的语言。很多人有的地方给我查圣经啊，哎呀，我认为斯蒂凡这个人好像没有智慧，怎么能够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你们这些人什么常常杀害先知的，你这样责备人，蝙蝠把你打死才怪呢，最后斯蒂凡死得活该。很多就来评价斯蒂凡，这就是你思所以你还活着，你存在好像有存在感，你不会思想你就没有存在感，错误的感觉。我感觉这次我去台湾，我听了那个教授的讲这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因为我的孩子，哎呀，在某个系统里面不行啊，这个系统太肤浅，学术性太不够，这个总是担心我的孩子学术性不够强，把自己孩子现在没有存在的价值，孩子的存在价值感不够强，导致我父母的存在感也不够强。结果呢？你知道吗？还在美国里面，越读那些名校的那些非基督教的名校那些教授们，越是狂妄无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个领域的泰斗，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可以告诉你们，上帝死了，上帝不存在了，你听谁的？我是这个领域的 最有权全球知名的属于所爱的教授，你还不听我的，你能够做我的学生已经是什么，是你的荣幸了，你知道吗？你还跟我去谈你的信仰吗？好了，孩子们会面临很大的冲突，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这可能嘛，他们很多人用一个案例啊，所以一个女孩子，基督徒女孩一定要读好名校，去做一个很有名的教授的一个学生。好，这个学生怎么样呢？说你毕业了，我写一篇论文，写什么论文呢？写一篇关于同性恋的这个合理性，同性恋的这个情感的合理性。哇，这个女孩想，不对啊，我是基督徒，我怎么可能写这样的论文呢？我这写不是违背我的信仰了吗？就他就不行，教授你一定要写，你不写你就不能毕业。这个孩子很紧张，压力很大，结果最后接近一年时间就是跟这个教授抗争，最后没办法，就起诉到什么，那他那个叫什么一个教育委员会，要求说我真的不能写这篇文章。最后抗争一年多，最后通过听证会，通过很多的部门这种介入，最后才迫使那个教授什么呢，让一步，也容许他毕业了，换一篇论文。但是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教授太强了，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里面可能他觉得我绝不让步。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了一句话：你想把你的孩子送到天堂吗？你把他送到美国去吧。你想把你孩子送到地狱里去吧？也把他送到美国去吧。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文化是个性的发展的东西，人性的东西发展的淋漓尽致，对，他人性得到最大的发挥，人性怎么在这个追求人权的国家里面，包括像台湾也走这个趋向，我要把我的人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就好了，我人的存在的价值感在哪里，我还会思想，我在不断的进取，我的思想超过上帝的思想，我的境界对上帝说的唯有耶和华是神，进入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了上帝就有一切了，你总是觉得不够，有了上帝还不够，我要上帝的恩典，我要上帝的智慧，我还要什么，我的孩子都上什么最好的大学，不但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有属灵的智慧，我还有我孩子有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属世知识，这就是成功，所有的把这个理解为成功。但是这次我在台湾上那个教授说这是失败，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成功，上帝的告诉你是什么，他用那个用他说圣经跟你才能告诉你，这个爱说我思故我在，圣经说你们要休息，再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要在我的话语上去其实真正告诉你自己就够了，就歇着你的功，好好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就好了。但没办法，哎呀，人要不停的动，人我可以坐在这里不动，但我的思想在什么，在动，你知道吗，停不下来的，你发现没有，让你停下来的比什么都难，懒惰不好，没错，我不是懒惰，但是人常常自己的思维比上帝想的还要大，所以你就堕落了理性，不断的在让你们去吞噬你的生命，吞噬你的时间，吞噬你的才华。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保罗说以福音为中心，哎，你看到没有，把所结的果子归于谁，看到没有，他是尽明白他尽本分传福音，传全备的福音拯救灵魂，然后怎么样呢，他把结果什么呢，真正谁得救不得救不是在我的手里，也不是那概念，我是不是这样传福音，当然我们传福音要传全备的福音是应该的，我们要不断的调整，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技巧和方法不断的成长，但问题在哪里呢，真正的结果是在上帝手里，哎，我们讲不是因为你传福音神的国度会增加人数，也不是因为你不传福音神的国度就减少了人数，不可能的，你不做上帝也会让其他人做，对不对，但上帝托付给你的你是推卸不到不掉的，这保罗为什么成为外邦的使徒，大家他哎对在这里把注意力集中到未听过福音的人群，这个是我今天特别给大家要注意的，这是保罗一生里面我们在啊，好，把这集中到未听过福音的人们呢，那我希望大家呢 在九十年代出了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在九二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叫什么？叫《谁来关心我》。那也什么意思？他就在九十年代初，他们就开始呼召海外的华人团体对中国少数民族宣教。所以呢，他这里就是我只是读一段文章给大家听啊。那么呢，他说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到9120万，这是1990年的统计，现在不止了啊。不论其族群，不论以族群为单位或者以其总人口与基督徒数目的比例来看，他们是很大的未得福音的群体。我们确信主耶稣的心牵挂着他们，甚至盼望他们得闻福音，又得见福音荣耀的果效。基于上述事实和观念，他就说一个叫华福联络中心的同工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应当面临和答复的，在中国大陆之外谁最适合，以对该挑起对这人口达9120万的55个少数民族族群传讲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责任呢？基于下列事实，我们认为答案很明显。第一，这些民族以族群为单位而论，他们或多或少使用中文。第二，这些族群的人民很多会操汉语。第三，有关他们的研究报告和聚居地的旅游报道绝大多数是中文写成。第四，华人比非华人更易竞争到他们居住的地区和他们来往。第五，海外华人拥有发展这些地区所需的技术和资源。我们认为海外华人基督徒具有最好的条件向他们传讲福音，所以是最应该挑起这任务的一群。所以呢，当时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华人福音施工联络中心就开始什么写的这本《谁来关心我》，介绍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叫他们的民族的人口、他们的状况、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的区域，还有他们的什么信仰状况，然后呢就来告诉你哪些民族还没有基督徒。好了，那么几年之后呢，就有人出了另外这本书。这本书真的是一个新西兰人出的啊，不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白人。新西兰人出了那么厚的一本书，叫《中国手册》，那么厚啊！当然，那时候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还没有英中文的。后来，现在这本书也有中文的了，我没有中文版本的，就是最早在纽约出版，在纽约发表这本书的呢，第一时间有人帮我拿到了这本书啊，就是全英文的。他就一个新西兰人在中国用了10几年的时间，走访了很多机构。就写出这本《中国手册》，那么他就把中国的少数民族从民族学的划分，大概有300多个少数民族。这本书提到的，大概从官方的数字来划分是55个少数民族。这本书他划分了300多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就告诉我们，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没有听到什么福音。那我这种简单的给大家。做推荐，有机会你们赶快你们有兴趣可以从我这里借去看一看这两本书里面的基本，当然这是一个工具书而已，还有很多是关于对中国民族的这些介绍。那么其中这里面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民族在提到1995年前后有福音传入他们的时候，他就一个香港的宣教机构，那就是我们做的，那就是我跟另外几个同工在广州，我们做了布依族、水族、达尔族、鄂伦春族，这种后来另外一种叫什么玉户族，都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福音传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他这些都把它记在里面，都记在这本书里面，啊，但他没有提到人的名字，也不可能提到一个具体的机构的这个名称，就因为它是一本工具书，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我觉得这种都受到保罗这个很大的影响，什么呢？保罗说，我立了一个志向，就在。基督的名没有被称呼的地方去传福音，我觉得对基督来说，当然这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但你确实要去明白 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可能从你身边开始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甚至保罗说，我已经在那里没什么可传的了，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了。为什么呢？他就什么，他这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把福音传到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这个我请大家呢，在这几年里面，下面这几年里面，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也开始关注，你们也关注，就是在你们所服侍的这个领域里面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之名，特别是如果你对某些少数民族感兴趣，你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对教会来说支持我们叫将来新起点的宣教士，无论你去到特殊的一个族群里面，出到特殊地区，教会会全力的支持你们。我们也会鼓励弟兄姐妹羡慕这种呢愿意成为教会的宣教士。当然你说日常的你的家人在你的工作上的传福音是应该的，这是一个本分。但我们这里有一点特别地方在哪里呢？就特别的鼓噪对某些特殊的群体、特殊的民族。虽然我自己呢还会这个礼拜呢，我也收到了一个别的教会给我的一个信息，专门给我们教会的，就是为他们现在在云南跟缅甸的那个边界，他们建立一个叫边缅宣教中心。他们有学校，自己的宣教士培训学校，他们有在缅甸那边开始帮助一些孩子建立的基督教教育的学校，也在那里开始建立教会，他开始招募同工，他们不同教会呼召同工能够参加他们的机构，专门对缅甸、对泰国、对老挝、对东南亚一带的甚至尼泊尔这些国家宣教的这个负担的国内的弟兄姐妹，包括他们经济上的需要，都有一个文字发给我，所以我会在长老会里面跟长老们来分享这件事情啊，因为他们是特别发给我们教会。那我他就看看，他也没有说要我们教会一定要支持什么，就说你们要给至少为我们什么，刚刚保罗说的要为他们代祷。我们要看到对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大能中来分享福音。我们保罗基督的福音也是众人的福音，这个我们看什么呢？他是以众人来，他与众人交通，甚至他跟罗马人是不见没有见过面的，他只能通过什么罗马书来跟他们交通，这是家人般的关系，从来没有见过面，却在字里行间却是什么完全没有陌生感，而且是很诚挚的。还不像我们刚刚说的人的文明是什么，表面上很礼貌，表面上很客气，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的交流，没有办法真正的什么有心灵里的彼此的那个来往，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导的。这么就是来帮助我们与他人有交通，然后呢寻求给他人以属灵物质上的支持和扶持，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强调什么呢？本来我要去你们罗马的，但是现在我有个托付什么呢？马其顿的人呢，他们捐献托付给我的，我首先把这些捐献送到什么？送到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好，他说这个什么他们应该的，为什么应该的呢？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从门上帝的恩典，他们现在反过来什么呢？要把上帝给他们恩赐的再分回给罗马人，你知道吗？有一次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们有个特殊原因突然遇到意外情况要回美国，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正好也奇怪，别人有一段时间突然呢奉献了那个几百美金给我们，那我们觉得在中国也不用美金，我们没把它换成人民币，我们觉得这个美金同时觉得奉献给我不是我们应该拿的，我们就把那美金就放在家里，也没有用它，也没有换人民币，就是神怎么使用这笔钱。哎，就有一天神让我们遇到这位宣教士，哇，他有几个孩子，而且要遇到特殊原因要回国带孩子治病，后来我跟我妻子一交通，他说上帝就应该让我明白这件事情了，我们就把这几百美金就拿出来就给他，他说哎呦，我不能要你们中国人的钱，哦，他就感觉我不能要你们中国人的钱，我说你错了，这不是中国人的钱，这是什么？
上帝
的钱。他说我美国人到你们中国来，怎么能就你们中国基督徒的奉献呢？我说你要再思考这个态度是不正确的，你要思考，你还没有成为一个，你倒不是中国，你应该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一个中国式的基督徒就对了。所以呢，这是上帝的恩典。当然，这个弟兄最后也 接受了这笔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认为这是主给你应该做的功课。那我认为保罗在这里就很谦卑的说什么呢？好，犹太的基督徒接受外邦信徒的奉献没有问题的，他就是应该的，这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把他属灵的好处分给了外邦人，所以外邦得到属灵的好处了。现在犹太的教会遇到什么？犹太的教会遇到一个经济的困难，外邦的教会来经济上支持他们是理所应当的，就没有什么分别的。我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保罗在这里这个很深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个很深的关系不像什么呢？哎呦好了，哎弟兄啊，我们这几百美金分享给你们，要不要？你们中国基督的钱我不能要。哦好吧，那算了，哎，我们中国人就是可怜，不需要就算了，不给他了。那美国说我就不要，我们中国人反正我们就不给吧，人家不要我们这个钱。你看这个关系就肤浅了，关系肤浅。但我们的真关什么呢？弟兄，这不是中国人的钱，是上帝的钱。有几个人要想就算他在中国来服侍，你要自己先确实要谦卑，像跟中国普通的信徒一样彼此的帮助。没有谁来在这里，我来专门帮助你们中国人的，我来就是帮助你们中国的教会的，我来就是帮助你们中国的基督徒。所以我再有困难我都，当然我不求你们的帮助是对的，这是好品格，这好品格。你不要求一边来帮助你物质上的帮助，但如果上帝感动了，你应该谦卑的接受，不再分中国人跟美国人，不在乎我怎么能够接受你们对我的支持呢？大家记得圣经里面那个很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对不对啊？以利亚当他面对为上帝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谁来供应他的需要啊？先是谁啊？乌鸦。哎，我怎么能乌鸦叫给我吃呢？那鸟来喂我啊，我被那鸟都不如嘛，啊？最后呢，更糟糕是什么呢？最后鸟也不来了，水也干了，让他跑到什么一个寡妇那里，对不对啊？更糟糕是什么呢？跟寡妇抢饭吃哦。哎呀我饿了，寡妇说那我没饭吃，寡妇说我家只有一点面，这个我跟我儿子都不够吃的，他你先做给我吃。哎呀，一般基督徒应该什么好品的是什么？这样的哦，你先吃，我饿死没关系，我为上帝而死的。寡伊利亚怎么说？人家说这个家伙没出息呀，你先把那面做给我吃，然后你们再吃。哇，这个是从人的品德上来看，这个什么神的仆人啊，好好自私自利啊。但是信心，信什么呢？以利亚很清楚，你一天给我吃，上帝肯定会供应给你的。果真不假，他先吃，结果上帝却让他那个斗里的面什么却没有少，油也没有少。所以看到没有，人的思维跟上帝思维，所以你一思考，也就是你一我思故我在，你发现没有，你就堕落了理性，你阻挡上帝的工作。所以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很重要，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活着就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上帝旨意既然是上帝旨意，他成就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错了，我们就回到上帝旨意里面去，把结果交给跟按公义审判的主，你享受安息。所以要就是来帮助我们。好，你看到没有，兄求给他人属灵和物质上的知识和服饰，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最后一个什么，我们看到没有，与他人一起恳切祷告，这个非常重要。对神的仆人是什么概念？你们要为我祷告。哎，做神的仆人，对，我不要告诉你们，哇，你们要为我祷告，我现在去少多少钱，我现在去哪里花了多少钱，你们要帮助我，我现在有困难。可能呢保罗说我不需要，我并不是要你们在物质上帮助我，而什么呢？你们要为我什么祷告。就看到保罗完全自己成为我成为你们众人的仆役，什么概念呢？我需要你们爱我，爱你们给我最好的爱的理由就是为我祷告。我保罗每一个书信里面都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好，那我们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基本上呢，我们今天就什么呢？就把这个保罗对外邦的使徒，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就告诉我们大家什么呢？其实我本来把它当成这是第九种人的关系，第九种人是什么关系呢？我今天给大家挑战啊。你怎么去关心那些特别的那些还没有听到过福音的那些少数民族，或者一些特殊的族群，这些人的福音的需要跟你有没有关系？保罗没有见过罗马人，他也没有去过罗马，他表达愿意去，但是每一次好像神还没有开路。最后保罗去了，却带着什么？
带着锁链去的，他的梦想也实现，上帝在他身上执行成就，就真的让他去了罗马了。不过是什么呢？带着锁链的福音使者他去了。那我们呢？今天带着弟兄姐妹，我真的是今天我为什么拿来这两本书呢？大家有机会你可以资源是有的，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呢好好的去思想一下，特别在中国还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或者是还没有成熟教会的少数民族，跟你有没有关系？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请你跟我们的任何长老来分享，我们一定支持你，一定会支持你这个上帝在你身上的意向。无论在属灵上，在物质上，我们教会已经立了一个心志，一定会支持帮助那些你们上帝的意向的呼召，对某些特别的少数民族、特别的族群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来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给你的这个托付和旨意，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所以我们请大家弟兄姐妹呢，效法保罗的脚踪。不然的话呢，你知道吗？我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开这个基督教教育研讨会啊，哇，我听了很多讲座，台湾人一讲呢，他一定把在台湾最早在台湾宣教的几位宣教士的名字全部说出来，常常告诉我们，这几位人没有这几位，就没有今天的台湾的福音，就没有今天台湾的教会。他们就把台湾，他把台湾那些最早在台湾基督教会的几位宣教士，要深入到孩子每个孩子的心灵里面去，告诉那孩子们要明白台湾的福音跟这几位伟大的宣教士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才收到台湾那个校园书店的那本信啊，给我邮件了。我在里面选了一批书，台湾把我发过来，其中有几本是什么呢？我就选了几本呢，是台湾宣教士的故事的几本书。我每样买了一本，对台湾产生深远影响的几位宣教士，我那几本的书我也买了。他们过几天把我发过来几本书，我买了一箱书，也给青年团体买了几本书，也给什么？既然我买了一本特别好的一本书，叫什么叫儿童绘本基督教要义，就帮助小孩子怎么明白基督教要义的儿童绘本，哇，一套那么厚的啊，那个三本我就买了一套回来，特别好的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什么呢，一定要懂得对什么，对未得之民，对中国还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甚至对周边东南亚国家那些没有福音的那些国家的地区的某些族群有负担，这是神放在当时的九千年代的海外华人的负担当中，他们心目当中。今天中国的教会理所应当的写起这本书往下走，谁来关心我？所以这本书在九十年代说谁来关心我，那只是说我们海外华人。今天是什么？谁来关心他们？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越是自以为成熟的教会，自以为明白真理的教会，理所当然更应该产生负担，对这些未得之民有负担。我们给大家接着祷告，来求主帮助我们，来用上帝的福音来继续的来活着我们的心，来点燃我们的负担，让我们来接受上帝的呼召，看看上帝给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托付是什么。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为外邦人，为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你仆人保罗再次把你的福音给我们。主啊，其实我们每一天要把你的救恩当作头盔，虽然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甚至我们讲福音也讲了很多年，但是我们却仍然需要主你每一天来照顾我们，每天继续的来让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怎么去能够讨主的喜悦，使我们能够与门高的恩相称，好让我们能够不再去效法这个世界，不再去欢宴醉酒，不再去好色邪荡，不再去真经嫉妒，不要再为肉体去安排去发动私欲，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好让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不断的来彰显出来，就让我们成为活的福音的见证人，也就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客观的生活当中来见证出自己的福音。这是感觉，这是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第一个层面，也是很真实的一个层面。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感谢主透过这个仆人保罗也把另外一种负担放在我们里面，
就是不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的生活来传递你的福音。主啊，你也特别给你的仆人保罗有一个负担，就是对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福音。保罗是个外邦人的使徒，他看到了很多还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外邦人，他就接受上帝的呼召，但是神也透过犹太人对他的拒绝，就给保罗开了一条美好的道路，使他成为外邦人伟大的使徒。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属灵目光，那我们怎么能够对这些还没有福音的，无论中国的少数民族，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某些特殊的族群，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的这些国家，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在那里有负担，是吧？我们也感谢你，也给我们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有这样的负担，给我们有不同的意向去领受。主，你给我们的地界在哪里？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的负担在哪里？特别是对未得之民，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经过福音的少数民族，主啊，你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求你能够给我们有敏锐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看见，就把自己谦卑的摆在主的面前。我们相信主，你要成就你自己的工作，给我们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明白看见，就是要说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求主打发你的仆人工人去收给你的专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也知道说你跟每个人托付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去比较，我们也不是互相去盲目的跟从，而是每个人去领受，单单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旨意，然后也了解关于一些未得之民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还没有福音确认，或者有些地方还没有成熟的教会，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教会的存在的少数民族。求你给我们有那样的目光，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负担，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你，那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做的心怀意念，包括我们继续效法你仆人保罗的脚步，也看到主你的心意。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使命，让我们有你来的意向，从而在地上能够过我们余下的光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